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晶宁。美国教育家、作家海伦·凯勒曾经说，在黑暗中与朋友同行，好过一个人独自在光明中行走。海伦·凯勒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视力跟听力，长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黑暗里。因此，他所说的黑暗，不只是环境的困难，更是人生的孤单、无助，还有挑战。他明白，一个人即便拥有再好的环境，再多的成就，如果只能够孤单前行，生命仍旧会感到空虚的。相反的，即使身处困境，只要有人愿意陪伴，就能够给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晶宁要和您挖掘另外一部电影，并且从中探讨朋友的意义。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晶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今天我们要开启新的电影篇章，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从上映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的历史了。可是不久之前又被提起，因为这部动画电影有续集，在2026年迎来了第五集。一部动画电影可以拍到第五集，而且每一集都引起许多的回响，的确很特别。但是距离第一集已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了，不论你有没有看过，可能记忆都有些模糊。而晶宁觉得，这系列的动画电影除了生动的剧情之外，还有许多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议题。你猜到了吗？那就是1995年上映，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玩具总动员。画面的开始是一间孩子的房间，地板上摆着许多纸箱，被当作游戏的布景。一间又一间的房子，其中一间房子贴着一张蜡笔画的悬赏图，50兆亿元悬赏弹头先生。男孩正在房间里玩角色扮演。首先是游戏剧情设定，弹头先生是一个大坏蛋，拿着枪要抢劫小猪存钱筒火腿。尽管牧羊女宝贝出身求情，不过弹头先生却反过来威胁，如果再说话就要伤害牧羊女的羊群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主角英雄出现了，胡迪警长，一个缝线的牛仔玩偶。男孩拉了玩具背后的拉环，内建的语音盒发出了其中一句台词，飞向天空，顿时让弹头先生吓了一跳，可是不愿就此屈服，他带了凶狠的斗犬、弹簧狗。不怕，胡迪警长也带了恐龙、抱抱龙，它是一只绿色恐龙塑胶玩具，男孩设定他专门吃凶狠的斗犬。于是轻而易举的就把弹头先生逮捕入狱。在哪儿入狱？妹妹茉莉的栏杆婴儿床。又是一场成功的救援任务，镜头带到了男孩的脸庞， 戴着红色牛仔帽的男孩叫做安迪·戴维斯，胡迪是他最喜欢的玩具。再拉一次拉环，胡迪警长说话了：“你是我最喜欢的副警长。”安迪跟玩具胡迪玩得不亦乐乎。主题歌《我是你的好朋友》也在此出现，歌词呼应了安迪跟胡迪之间的关系。内容说道：“我是你的好朋友，你什么也别愁，道路坎坷困难多，要十万八千里才到家门口。你只要想起你在我左右，哦，我是你的好朋友，哦，对，我是你的好朋友。有些人比我能干，比我强，身体健壮，走起路来雄赳赳的，也许，但是没有人能够像我这样爱护着你，对你是毫无保留。多少年岁月稠，我们的命运紧相连，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是你的好朋友，哦，对，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为什么安迪这么喜欢胡迪警长呢？因为这是他某一年的生日礼物，是他之前在玩具店里看了很久很想要的玩具。安迪自己的床组就是牛仔系列，他钟爱的胡迪警长不但帅气，背后的拉环每次拉还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例如有人在水源区下了毒，我的靴子里有蛇。让我们先停在这儿。玩具总动员的故事一开始没有惊天动地的冒险，也没有复杂的冲突，而是带我们走进孩子的世界。在大人的眼中，那只是一间普通的房间，几个纸箱，一些玩具，一张蜡笔画的悬赏令。但是在安迪的眼中，这里却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西部小镇，一个有英雄有坏蛋也有危机，但是邪不正胜的剧情，单纯又充满想象力。你不需要给孩子太多物质的东西，孩子们就可以把一个纸箱变成城堡，把一条毛毯变成大海，把一个玩具变成最忠诚的伙伴。孩子的世界也没有那么多的算计，没有那么多防备，他们愿意相信，愿意投入，愿意爱，也愿意接受爱。安迪就是如此。对他来说，胡迪不只是玩具，而是自己的朋友。也因此，当《玩具总动员》的主题曲《我是你的好朋友》响起的时候，许多人会被其中的歌词深深打动。道路坎坷困难多，你只要想起你在我左右，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爱护你，多少年岁流逝，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这首歌所描绘的正是每一个人心里的渴望，渴望所拥有的朋友样貌。不是因为你成功才陪伴你，不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才靠近你，而是在困难的时候仍然站在你的身边，在孤单的时候仍然陪伴着你。可是回头看看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常常发现朋友这两个字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还有越来越浅薄了。有些朋友是一起吃饭聊天的人，有些朋友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有些朋友只停留在社群媒体上的按赞或者是留言。到底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有人曾经形容，是在你成功的时候为你感到高兴，在你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陪着你的人。有这样的朋友的确难能可贵。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朋友的定义可以更深一层。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陪伴，更是愿意为对方付出，不是一起的快乐而已，当对方做了不好的事情，走错了方向，还会愿意出来劝诫对方。古老的智慧书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朋友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和那种称兄道弟彼此打打闹闹的关系却有所分别。有人觉得，既然耶稣称门徒为朋友，那是不是代表可以很随便地看待耶稣呢？并非如此。耶稣称人为朋友，并不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份，而是主动把人提升到一个可以与他建立亲密关系的位置。耶稣基督 仍然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值得敬畏的上帝，是圣洁公义满有权柄的救主。耶稣所说的朋友，不表示可以轻慢他，亲近也不代表失去了尊敬。就像一位深受敬重的父亲，他愿意和孩子谈心，陪伴孩子，但是孩子不会因此失去对父亲的敬爱。因此，耶稣所说的朋友，不是没大没小，不是彼此利用，更不是酒肉朋友，是一种建立在爱、信任跟真理上的关系。再进一步挖掘，我们会发现，世上的朋友跟耶稣这位朋友也有很大的不同。世上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兴趣相同而相聚，聊得来而相处，耶稣却是降卑自己，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人中间，使人们可以亲近他，认识他，并且因着与他紧密的关系被称为朋友。世上的朋友有自己能力的限制，再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带你承受人生所有的痛苦，但是耶稣却亲自承担人的罪与刑罚，走上了十字架。这个正是呼应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他不是说了一句感动人心的话而已，而是真的行出了这句话。耶稣并不是为一群完美的人舍命，而是为一群有罪、会软弱、会失败的人舍命。他知道人们会拒绝他、怀疑他，甚至是背叛他，可是耶稣仍然甘心走向十字架，为相信他的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世界上的朋友可能是在你好的时候爱你，耶稣却在你最不好的时候仍然选择爱你。世上的朋友或许会陪伴你走人生的一段路，耶稣却应许他要陪伴属他的人走完今生，甚至直到永恒。所以耶稣是一位最奇妙也是最伟大的朋友，他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够好才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价值才愿意靠近我们，更不是期待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他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爱。玩具总动员里，胡迪对安迪忠心不变，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好朋友象征。然而，再忠心的玩具终究只是一个故事的角色而已。唯有主耶稣是真实走进人们当中，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唯一的救主。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位真正不离不弃的朋友，那么就来认识耶稣吧。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第七章专辑《彩虹》当中的《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花时间在一起，好朋友一同彼此聆听。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为了我的生命，做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第七张专辑《彩虹》当中的《耶稣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故事说到安迪的玩具中最钟爱的就是胡迪警长，往往在角色扮演里都是由胡迪担任英勇的主角，怎么玩也玩不腻。玩了好一阵子，安迪把胡迪放在房间的床上，抱起妹妹回到客厅，因为他的妈妈帮他举办了生日派对，朋友不久之后就要来了。看似非常平凡的小孩日常，但小孩子不知道的是，当他们的视线没有落在玩具身上的时候，玩具是更加活跃，因为他们是活的。安迪离开房间后，胡迪自己从床上起身，确认安全无误，便呼唤房间内其他的玩具集合，他们有新的任务了。胡迪警长不仅是安迪最重视的玩具，也是玩具们当中的领袖，召集玩具们要开干部会议。因为胡迪刚刚从安迪的口中得知，他们一个礼拜后就要搬家了。这不仅对安迪一家，对玩具们来说也是件大事，因为胡迪不希望任何玩具被丢下来。于是，他请玩具们两个一组成为搬家伙伴。另外一件事情是，安迪的生日派对改成了今天，这马上引起玩具们的骚动。玩具抱抱龙不解，下个礼拜才是安迪的生日，怎么会改成今天呢？狐狸推测，应该是安迪的妈妈希望在搬家前开一个派对。不过狐狸并不担心，弹头先生觉得狐狸当然不用担心，因为狐狸警长是安迪从幼稚园就非常喜欢的玩具，最先取代的绝对不会是他。狐狸赶忙安抚大家，没有人可以取代玩具，重点是安迪。我们和安迪玩多少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安迪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他身边，那才是我们当玩具的目的，对吧？当玩具们得知安迪要提前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房间里立刻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因为对玩具而言，生日就代表着可能会有新的玩具出现。如果新的玩具来了，自己是不是就会被取代，不再被喜欢了？是不是会被放进箱子里？是不是最后只能够躺在床底下，或者被搁置在阁楼里，甚至被丢进垃圾桶呢？抱抱龙担心会有新的恐龙取代自己，其他玩具也开始七嘴八舌，焦虑自己的未来。仔细想想，这种心情不单只是玩具们才有，它表达出了许多人的生命状态，很多人活在这样的不安里。在职场上，害怕被更优秀的人取代；在人际关系里，害怕自己不再被重视；在家庭中，害怕自己不再被需要。甚至随着年纪增长，已有人开始担心，当自己失去了能力、失去健康的时候，是不是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呢？我们似乎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我还有没有用处、我是不是不可取代、别人还需不需要我之上。然而，当这些东西开始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跟着失去了安全感了。让我们回到电影，就在玩具们陷入恐慌的时候，胡迪站了出来。他没有否认大家的担心，也没有责怪大家胡思乱想，而是提醒所有玩具，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说，没有人可以取代玩具，重点是安迪。重要的是，安迪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他身边，那才是我们当玩具的目的。胡迪把玩具的价值从有没有被玩、有没有受到欢迎，重新拉回到终于完成身为玩具的使命。原来，一个玩具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有多么耀眼，而是在主人有需要的时候愿意一直陪伴着主人。有趣的是，安迪根本不知道这些玩具是活的，他不知道玩具们彼此照顾、互相提醒，更不知道胡迪正在努力确保没有任何一个玩具在搬家的过程中被遗忘。 安迪虽然不知道，可是胡迪依然忠心。圣经里所说的忠心，不是因为有人看见才努力，也不是因为有人称赞才肯付出，而是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仍然选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常常鼓励人要追求掌声，追求曝光，追求被看见，但是真正的品格往往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显明出来。就这部分而言，胡迪对安迪正是如此。他没有期待安迪知道自己的付出，也没有要求安迪感谢自己，他只是默默地完成自己的责任，因为他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对主人忠心。然而当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到基督信仰里，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基督徒所服侍所跟随的主不像安迪一样不知道，相反的，上帝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仅看见人的外在行为，更是看到人的内心，包含你在私底下所做的任何事。他也看到了那些没有人注意到的忠心。也许你默默照顾家人，没有人向你道谢，也许你在工作上诚实负责，别人都没有发现，也许你坚持做正确的事，反而因此吃亏了。在人看来，这些付出似乎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知道。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按才干受托的比喻，主人要远行之前，把不同数量的银子交给三位仆人管理。主人回来之后，领五千的跟领两千的仆人都跟主人说，他们不仅妥善的管理，还多赚了一倍，一个再赚了五千，一个再赚了两千。于是主人便对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称赞他们的重点不是能力最好，而是忠心。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拥有相同的恩赐、成就或者是影响力，但是他却期待每一个人在神所交托的位置上忠心。这也是胡迪身上最令人欣赏的一点，他没有一直想着自己是不是最受欢迎的，而是记得自己的使命。他要陪伴安迪，他要照顾其他玩具。当然胡迪知道安迪不会知道的，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比胡迪更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忠心的付出都不会白费。耶稣看见那些在人群中默默服侍的人，看见那些在没有人鼓掌的时候仍然选择诚实良善的人，也看见那些即便遭到误解仍然愿意爱人帮助人的人。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盼望所听见的不是世界给予的掌声，而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一句称赞胜过世上一切的肯定，因为他不是来自会一万会改变的人，而是来自那位全知全能永不改变的上帝。他不会忽略任何一份忠心，也不会忘记任何一份出于爱而摆上的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主爱颂歌第21章专辑脚步里的见证当中的忠心的心。
不求大事，只愿忠心，不慕虚名，只愿顺服。小事能中，大事也中，主在来世必称赞我。忠心的心，清洁的手，天天为你荣耀而活。不求人赞，只求主说，才敢不同演这个样，忠心是永必的赏赐。
大凉山有种新仆人，醒来同享主的欢喜。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主啊，我要忠心，一生一世忠心。一生一世忠心。